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同来研读加拉太书。加拉太书一共有六章，它的作者使徒保罗。这本书写作的日期是主后49年，写作的地点在叙利亚的安提阿，受书人是加拉太地区的各教会。这本书写作的目的是指出福音是因信称义而得的，不是像犹太人的律法主义辖制人，让人不能得到义，也不能得到自由。这本书的主旨是因信称义以及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它的要节在5章1节，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鲁普的恶辖制。加拉太书在原文里面不满14页，是一本很小的书章，但这本书在历代的信徒和在教会历史里面告诉我们，它产生的影响非同凡响。马丁路德靠着这本书吹起宗教改革的号筒。马丁路德称加拉太书是他的妻子，表示他非常爱加拉太书。他写的加拉太书注释被称作宗教改革的独立宣言。这本书清楚地宣告了基督徒在主里面的自由，可见这本书的重要。保罗写加拉太书的目的是把那一些接受了福音但是又受到一些错误教导的信徒们带回到正确的信仰和生活里面。保罗他在这本书先辨明他自己做使徒的权柄，他指出他的蒙召完全都是神给他的，是神给他的权柄，不是从人那里来的。他也辨明福音是因信称义，因信耶稣基督而能得到的救恩。他更说明了基督徒借着信有一个真的自由，这个自由要借着爱从生活里面活出来。加拉太书这本书的特征，它是16世纪宗教改革的两大宪章之一，另外一个宪章用的书就是罗马书。第二，它是保罗书信里面写给众教会的一封书函。第三，除了哥林多后书以外，加拉太书也是保罗很具个人性的一本书。在这本书里面，他把他为人的特质，勇敢、柔和、热忱、诚实、忠心、严厉还有爱怜等的情绪都显露无遗。接下来我们把这本书的大纲来介绍一下。加拉太书可以分成三大段，第一大段是1章到2章，是个人性，保罗把他做使徒的权柄来辩护。第二大段是3章到4章，是教义性，保罗为所信的福音而辩明。第三大段是5章到6章，是生活性，保罗为基督徒的生活而辩明。第一大段里面，保罗指出他做使徒完全是主耶稣基督给他的启示。第二大段他指出一个人怎么能得救了，乃是因信称义。第三大段讲到一个人得救以后怎么生活了，乃是一个新的生活。有了这三大段的简纲，我们接下来来看这本书写作的历史背景。首先我们介绍一下加拉太这个地方。加拉太这个地方原来是欧洲塞尔特族人的高卢人，他们本来住在欧洲一带，在主前的250年，他们想要攻打罗马不成功，就经过了马其顿、希腊，渡过爱琴海，到了小亚细亚的中部定居下来，把这个地方建国叫做高卢国。 也就是迦拿太国。迦拿太的意思就是高卢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在今天的土耳其的中北部这一带。到了主前25年，罗马帝国的皇帝奥古斯都把迦拿太收成罗马的一个行省，又把其他的一些地方叫吕高黎还有佛吕加比西底这些地方都一起并到迦拿太，通称为迦拿太这个地方。迦拿太的教会是保罗第一次旅行布道的时候所创立的，在使徒行传13-14章。在主后4849，保罗第一次出去旅行布道，其中到了迦拿太地区的比西底的安提阿、以哥列、路斯德和特比，在那里建立教会。在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保罗再重新回去栽培他们。在第三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保罗也去过迦拿太，包括迦拿太的南北两个地方。在新约的时代，迦拿太这个地方有两个意义，一个是指北边原来的高卢国的地带，另外呢就是指罗马他把西边的地区合并成为一体的迦拿太。很多的圣经学者都赞成保罗写信给迦拿太的教会是指的保罗写给南迦拿太，因为这个是保罗第一次旅行布道的地方，也是犹太人很多住在南迦拿太比较多，因此很多犹太人的律法主义也自然的到南迦拿太一带地方向那边的教会去宣传犹太的主义。但迦拿太教会的成员，迦拿太教会主要是外邦信徒所组成的，这些人他们本来都是拜偶像为多，另外呢也有少数的犹太信徒，所以迦拿太教会这些因着犹太信徒的缘故，他们也对旧约的历史、律法、先知的教训都很熟悉。那迦拿太书写作的动机，保罗为什么写这封书信呢？初期的教会常常都在争论一个问题，就是外邦人要如何得救。因为教会的领袖有一些是犹太的信徒，他们受了过去犹太教的传统影响，他们认为信主必须要先成为犹太人，要守律法行割礼才能够得救。这和保罗传福音的教导是不一样的，保罗强调因信称义，也就是说人不用先成为犹太人，也不用守律法行割礼才能得救。所以保罗在外邦地区都是教导因信称义，在迦拿太的教会更是这样。当保罗第一次旅行布道，在迦拿太一带建立了教会，他回到了自己的母会叙利亚的安提阿以后，不久就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就是他在迦拿太建立的教会里面受到了一些从耶路撒冷来的犹太信徒，他们去跟教会的弟兄姐妹讲，说是因信称义的道理不够，必须要加上受割礼行律法转向律法主义，并且遵守犹太人的节期，这样才可以得救，也可以在生活上得胜。并且他们指出保罗不是一个真正的使徒，他们质疑保罗使徒的权柄，对保罗批评和攻击。这件事情带来的危机很大，因为如果这些迦拿太的教会照着犹太主义的教导去行，不但教会要回到律法之下，纯正的基督教的道理就要动摇了，而且基督教以后就变成犹太教的一个支派，人就不能接受因信称义的真理，所以这个事就危害到整个教会。保罗知道以后立刻心里非常着急，写了迦拿太书 为福音争辩，指出犹太主义的错误，希望加拉太的教会能够回到正统的信仰。保罗写这封书信是主后的49年，也就是他第一次旅行布道以后回到安提阿写的，这是保罗13封书信里面最早写的一封书信。知道了这本书的大纲和背景，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这本书的内容摘要。首先在第一章的1节到10节是保罗对加拉太教会的祈语问安。对了这一些离了福音真道的教会，又质疑保罗做使徒的权柄，保罗在写这个加拉太书下笔的时候一定是百感交集。所以有人说保罗下笔写第一个字的时候，他的心情就好像耶稣背十字架的苦路那样，因为他在加拉太的教会里面花了很大的心血和时间，甚至于从使徒行传记载他第一次旅行布道，在一些教会里面被人家用石头打，甚至于以为他是死了，受了那么多的苦。但是呢，现在这些教会重返犹太人的旧路，那他的工作就全然徒劳了，所以他很着急的要为福音来争辩。保罗在第一章第一节就说，做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和一切与我同在的众弟兄，写信给加拿大的各教会。保罗一开始就自称他是使徒，因为这个使徒的权柄他说不是从人间来的，而是从主耶稣基督和父神来的，而且他的权柄还有众弟兄，也就是安提阿教会的弟兄一同的认可，证实他是有使徒的身份。那他写的读者就是加拿大的各教会，表示这一封书信是在加拿大的各教会中间来传阅的。保罗接着就说，愿恩惠平安归于他们，而且在1章4节保罗说，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1章4节也可以说是整个福音的中心，他要加拿大人知道福音的中心就是基督为世人为我们的罪舍己，所以要怎么样得到救恩，就是因信称义。第二，他讲到基督救了世人是要脱离这罪恶的世代，世代也就是世界的意思，就是讲到第二部分得救以后怎么样成圣。然后保罗也指出，基督的救赎是照着神的旨意而行的，所以把颂赞荣耀都归于真神。讲完了祈语问安，接下来保罗就在1章6节到10节直接的说出他写这本加拉太书的目的。保罗就指出，因为教会离开了纯正的真理，撒旦魔鬼的工作主要是叫人对福音产生误解，进而离开加拉太的教会。当他们听到福音的时候，他们很高兴的接受了，但是不久就被这些犹太教的割礼派把他们带离了真路，所以保罗就很焦急的责备他们，纠正他们，这就是他写这本书的目的。保罗说，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保罗很稀奇，就是他很迷惑，为什么这些加拿大的教会得到了基督的恩，而且去从，就是辩解的意思，表示他们去跟一个不同的别的，就是不一样的。但是保罗说那个不是福音，是更改的福音。所以保罗就接下来2次声明说，无论是谁 甚至于是天使如果所传的福音与保罗所传的不一样，就应当被咒诅，这是那么的重要的。不但福音受到加拉太教会的误解，保罗侍奉的先知也受到弟兄姐妹们的质疑，所以他就强调他的立场，他的侍奉不是讨人的欢喜，乃是讨神的欢喜，不然他就不是神的仆人了，他是体会神的心，不是以人为中心，这也是保罗写这本书的第二个动机。接下来我们就按照这本书的主要三个大段，第一个大段就是第一章的十一节一直到二章的二十一节，保罗为了他自己做使徒的权柄而自辩。要推翻一个人所传的信息，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推翻那个人的权柄，这就是犹太教哥里派人在加拉太的各教会里面对付保罗的手段。所以保罗要先来跟加拉太教会解释他做使徒的权柄是从神那里来的。保罗说他传福音的权柄不是从人的主义或委托，也不是别人叫他去传的，而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在十一节，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识，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接下来保罗就指出他的权柄也跟犹太教没有关系。保罗说他过去曾经是受了犹太人拉比的训练，但是他是逼迫教会的，而且他狂力的追求自己犹太教的信仰，他比同学都还更有长进，更加热心。你看他指出他有这样犹太教的背景的人，他最先都是反对福音，如果不是神亲自改变他，他怎么会成为福音使者？所以他的权柄跟犹太教是没有关系的。除了他的权柄跟人没有关系，跟犹太教没关系，接下来他讲他的权柄是神分别的恩典。十五节，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他能够成为神的仆人传福音，全是神自己的分别，是神自己的指派，跟别人没有关系。保罗能够从母腹里被分别出来，就正如旧约的先知被神呼召作为神的仆人是一样的。在第一章的十六节一直到二章十节，保罗就解释他的权柄跟耶路撒冷的使徒是没有关系的。他说他信主以后在大马色传福音，然后受到逼迫，他就离开到了阿拉伯一个地方。在什么地方呢？学者们相信是在阿拉伯的拿巴天附近，也就是靠近大马色。在那里有一段时间，保罗来思想神给他的启示，还有神的显现和使命。三年以后，这里三年不是说在阿拉伯三年，而是说他信主三年以后，保罗才第一次到耶路撒冷去。他到耶路撒冷这一次短短的只有十五天，见到的人只看到了彼得、雅各，没有看到其他的人。但是因为受到人要害他，主耶稣就保守他，他就离开了耶路撒冷，就到了叙利亚，然后到基利家，然后回到了大树。在后来的十年里面，他就留在大树和安提阿侍奉。保罗记载这次的访问，他的重点是说他去耶路撒冷时间短暂短促，而只见到两个人。在这种情形之下，他的权柄并没有耶路撒冷教会让他有权柄来做使徒。保罗又说十四年以后，十四年是指的保罗信主的十四年以后，保罗再次上耶路撒冷，这一次是跟巴拉巴和提多去的。这次事件是 奉启示，也就是奉亚基布的启示，是跟赈灾的行动有关系的。因为保罗他们在叙利亚安提亚那边的教会，为了耶路撒冷的受了饥荒，带着奉献去帮助耶路撒冷的教会，保罗就趁此机会带着提多一同去，而且提多成为一个活的见证，目的就是要公开对教会的弟兄们来陈说，就是辩明，还有在私下里面也对教会的领袖来辩护他在外邦人中间传福音的原则。保罗也指出，在这一次的耶路撒冷的访问，他蒙到耶路撒冷教会的柱石的支持，承认他是外邦人的使徒，正如彼得是犹太人的使徒。于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就跟保罗与巴拿巴行右手相交之礼，就表示公开的承认，表示保罗一直所传的福音都是纯正的福音，教会也认可了保罗做使徒的权柄，也喜悦保罗去募集捐款来帮助教会的事情。第二章的11节到21节，保罗除了指出以上的一些都证明他的权柄不是出于任何人，而是出于神，他也举一个例子，就是他跟彼得的关系，来说明他做使徒的权柄。保罗跟彼得都是初期教会的领袖，但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保罗不得不在一件事上跟彼得争辩。保罗把这件事提出，就是坚定加拉太信徒有因信称义的信心，而且让他们知道保罗的权柄跟耶路撒冷教会的柱石是没有关系的。这件事情是发生在使徒行传15章耶路撒冷教会大会以前的事情。在这以前，有一次彼得他到了叙利亚的安提阿去访问，但是却被保罗当面的抵挡，抵挡就是反对的意思，因为彼得有可责之处，就是有错。当彼得在安提阿的时候，他就跟外邦的信徒一同吃饭，表示他跟外邦的信徒关系非常的好。这个一同吃饭就是习惯性的，当犹太人进到外邦人家吃饭，这是一件不寻常的事。但是怎么知道有一些犹太的哥里派人从耶路撒冷来到了叙利亚的安提阿，彼得一知道就立刻慌忙的退去，就是撤去，他不跟外邦人再来往了。彼得为什么跟外邦人割开，就是分开出来呢？因为他避免得罪从耶路撒冷来的这些律法派的人，也就是奉割礼的人。这一件事也让很多其他安提阿教会的犹太信徒都附和，竟然连巴拉巴也在内。保罗看到这件事是一个装假，就是虚伪的，指责他们的行动和他们的信仰是不符合的，甚至于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因为福音真理是不分犹太人外邦的，都是因信耶稣基督称义。所以保罗就当众的指责彼得，因为彼得是耶路撒冷教会的柱石，就像巴拉巴是安提阿教会的柱石，他们都做得不对，如果这件事没有纠正的话，后果堪虞。保罗提到了他跟彼得的摩擦，并不是保罗他自大张狂的表现，而是指出有时候连母会的柱石彼得都有软弱妥协的地方，而且哥里派的弟兄就跟彼得一样，他们都是有可责之处，所以一定要小心。所以保罗他在这里一方面是为自己的权柄指出来，另一方面是为福音的真理指出来，也可以说是保罗解释下一段落的一个桥梁。讲完了第一大段，第一章到第二章，保罗为他做使徒的权柄而自辩，指出他的权柄完全都是从神那里来的。第二大点，保罗就要为所信的福音而辩明， 在第三章和第四章。在教会的历史里面，很多的教会开始的时候是纯正的，但是后来就受到许多的异端或许多的假师父搅扰，离开了真道。加拉太的教会，他们受到犹太哥里派的影响，来到一个信仰变质的边缘。所以保罗他在挽回这个加拉太的教会，在三章到四章一共有60节的经文，都是保罗用字很强劲的文字。首先在3章1节，他就指出加拉太信徒他们已经有的经历，他们已经从主得到了救恩，这个救恩不是从律法来的，而是靠着信心得到了属灵的经历和得到了圣灵，那他们就不应当再去离开这个福音的真道。所以保罗就告诉他们他所传的福音是正确的。在3章1节，保罗说，无知的加拉太人呐，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你们呢？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了，是因听信福音了。保罗用5句问话来概括指出加拉太信徒因着信而有的经历。保罗对加拉太人称他们做无知的人，因为基督的代死已经活化，活化的意思就是说公布那么清楚的写在上面，他们已经很清楚的在眼前看见了，怎么还要受人的迷惑了？他们受圣灵是因信福音而不是行律法，既然靠圣灵入了门，就不必再靠肉身再靠行律法来成全。他们的受苦不是突然的，受苦可以指他们信主以后受到别人的逼视讥笑。受苦还有一个翻译就是他们的经历，加拉太信徒有那么多属灵的经历不是突然的，神赐给他们圣灵是因他们信福音而不是行律法，所以他们已经有了这个清楚的经历。并且保罗说他们因着信而成为亚伯拉罕的后代，乃是因信称义。外邦人能够从福音称义，就在属灵上能够成为亚伯拉罕属灵的子孙，因为以信为本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指的属灵方面。神早就对亚伯拉罕有一个应许，有一个预告，说万国因你得福，表示凡是有信心的人都能够得着亚伯拉罕跟神一样的福分。保罗指出他们因信就可以脱离了律法。保罗用了4段的旧约经文指出信徒是因信称义，不是靠行为称义。保罗特别强调凡是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基督为人完成了3大伟大的工作。第一，基督替人挂在木头上，就是十字架上被咒诅，把人赎回来，让人可以脱离律法的咒诅，所以人已经不在律法咒诅之下，已经脱离了。第二，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人完成的是可以让亚伯拉罕的福，就是神应许亚伯拉罕因信称义的福能够临到外邦人。第三，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就是让人因着信神，因着信耶稣基督可以得到圣灵，所以这些都是因信得来的，而不是因着律法得来的。所以保罗就再进一步指出那律法和福音的比较，因为保罗说亚伯拉罕他称义是在没有律法以前，律法是在以后的。那这些信徒就想到，那这样说来律法不是对人没有好处反而会害人吗？保罗就解释应许 比律法更宝贵，因为应许在性质上，就像神对亚伯拉罕应许向人间立的约一样，是不能够废掉的，已经立定了就不能够增加或减少。换句话讲，神应许了给亚伯拉罕的福分应许是跟律法没有关系的，再加上神应许亚伯拉罕是应许亚伯拉罕其中的一个子孙能够让人得福音，三章十六节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换句话讲，神的应许是指出借着耶稣基督让世人得到福气。另外呢，应许超越律法，因为应许在先，律法是在应许430年以后才有的，而且在产权上面，以色列人能够得到产业是神的应许，也是在神颁布律法以前就给的，这些都指出神的应许是超过律法的。既然这样，神为什么要颁布律法呢？保罗就在指出，原来律法也有它的目的，律法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过犯，在3章19节，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添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并且是借着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律法就像一个镜子，当人有了律法，有了标准，就显出他自己的过犯来，而且也因着律法让他看出他行不出律法神的要求，所以他就期待有神的救赎，也就是那位应许的子孙，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来到。律法是圈罪人，在22节讲到圣经，也就是代表律法，把人圈在罪里面，好叫基督来释放他们，就是那些肯相信的人。所以律法主要的功用，让人知罪，让人知道行不出义来期待基督的拯救。保罗说律法是训蒙的师父，把人引到基督的面前，可以因信称义。训蒙师父就是孩童教师，在古时候的贵族，他们会请一些家庭老师，在家里面严格的教导孩子，让孩子学习，只等到孩童成年。所以保罗在这里是做一个比喻，律法就好像家庭老师看守着犹太人，只等到有一天时候到了，耶稣基督来临，把人带到因信称义的道理。所以在3章26节，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37节，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所以就把上文做一个总结，保罗就指出福音让人承受应许，凡是信耶稣基督的人都是神的儿子，凡是认同基督的，就是受洗表示他认同基督的，就是披戴基督。什么叫披戴？这个字披戴也是古时候的社会里面，当一个孩子到了学成阶段，就是毕业的时候，就要脱去学童的衣袍，另外穿上一件外袍，就像毕业袍，表示他的学业终结达到了。所以凡认同基督的就是披戴基督，表示人人在基督里面就得到了称义，而且人人在基督里面可以合而为一，成为一个身体，并且凡属基督的人在属灵上面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承受神属灵的救恩，就是得救的意思。保罗接着上文继续的解释，虽然承受产业的，他比喻就是旧约的信徒，他们有权可以承受产业，但是他们在孩童的时候，也就是在小的时候，他的情形就跟奴仆一样。这不是指他的身份，而是指他的享受，他的父母要把他委托给师父还有管家的管理和督导教育， 只等到父亲预定，就是预先安排的时候，他才可以享受他做这个全业主人的福分。这里也是保罗根据当时社会的背景来解释，一个有能力的家庭，他们请私人的教师来家里面教导孩子到14岁左右，然后再交给另外一个老师来继续教育，直到孩子长成以后。所以比喻就是说，当人从旧约的时期转到新约时期，由律法时期到圣灵的时期，在这个应用的原则下看，律法就可以称作世俗的小学。四章四节，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在时候满足的时候，基督就降世，生在律法的时期，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得着儿子的名分，并且神也把他儿子的灵，也称作基督的灵、耶稣的灵，赐给相信他的人，让他们很亲切的可以称神做阿爸父。所以信徒不需要再去受到律法的约束，再去守律法。保罗指出，在加拉太的信徒里面，很多过去是拜偶像的，现在已经信靠了真神，那么为什么还要归回那个软弱无用的小学，就比喻律法了。保罗说，不要再去做律法的奴仆，就像守日子、守月份、守节期、守年份，这些对救恩是一点都没有帮助的。如果加拉太的信徒回到犹太教的律法里面，那么保罗觉得他所做的都是前功尽弃了。换句话讲，信徒是不需要遵守这些的，而时候到了，基督耶稣降临才是把人带到因信称义的福音里面。讲完了福音和律法的比较，接下来保罗要在4章12节到31节来劝勉加拉太人，不要离弃了他们最先所领受的福音。
圣约神学课程系列是网上的4项神学课程，为各地华人基督徒而设，详细情况请浏览 www.febccanada.com 或电邮 info@febccanada.com 查询。圣约课程的光碟拷贝及派发费用非常庞大，我们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对我们的事工有感动，请以支票或汇票的形式寄往8888 Artland Crescent Richmond BC Canada， 邮政编码 V6X3Z8， 支票上请注明 FEBC Holy Covenant。您也可以到我们的网站以信用卡奉献，谢谢您的支持。